欢迎你们留在线上继续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第二段的讨论呢，就是要谈到了台湾的内政了。台湾民进党倒戈失败，政治企图落空之际呢，反而引发了本党内讧。倒戈政策的这个策略失败呀，暴露了民进党的问题。国民党虽然闪过了倒戈风暴，但是要面临严峻的执政期待。台湾朝野两党现在的情况是面临什么样挑战呢？政局是否会继续的混乱下去呢？两党各有危机，中国大陆会向谁来押宝？好，有关于这样的话题呢，我们先来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教授。赵教授，国民党这次这个倒戈啊，倒戈没有成功，是因为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占了多数票哈，而且呢规定说如果跑票的话，这个党员要被开除党籍的，所以那就是国民党的这个党意的贯彻，可以这么说了，就让这个倒戈没有成功。但是倒戈没有成功，您觉得国民党的危机是有解除或者缓解一些吗？
我觉得是这样啊，他内部的危机是肯定有的，特别是马王之争啊，因为涉及到国会嘛、立法院嘛这样的一个，包括以前定的一些两岸的协定都没有办法得到通过，这些都是有一定的考虑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呢，如果刚才讲到押宝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的理解啊，大陆方面应该是很清楚的，因为如果在蓝绿这两方面，那当然是支持蓝。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统一个独嘛，你这个反对台独的这样的一个势力，恐怕应该是大陆一直会把这个宝压在这上面的。但是，而且这里面还有这么一个说法，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1972年这个尼克松开启了跟北京的对话，之后他就深陷这个叫 scandal， 对吧？他有他的丑闻呐、什么的这个，但是这些东西并不影响大陆就认为这是你美国政治内部的一些内斗嘛，你不管结果怎么样，对尼克松的肯定还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感觉啊，就是哪怕这个马英九呢，刚才我一再用这样的一个，就是最佳次佳和这个或者是不能换这样的一个，那马英九尽管不是一个最佳，那最佳当然是又有民心又有民意，同时又反对独立台独，那最起码在这个问题上，次佳这个问题上，那个马英九还应该是这样呢，大陆反倒是有一种，如果我的感觉啊，这个恨铁不成钢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更加这个，主动一点，更加，但是同时呢，也把这个岛内的这个呢看成一个内争，这是我的感觉。至于说谁对谁错，这个当然我的感觉呢还是在观望，由这个台湾老百姓自己来，台湾民主制度自己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而目前呢也并没有看到就是马英九能够做不完这两任，就这两年，最后两年就是他的第二任还是要做满的，这一点恐怕也是比较确认的。
好，我们是不是请博弈你在台北继续进行跟两位来宾的对话。
好的，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屈兆祥教授，就是目前刚刚这个婉成请教了赵教授关于国民党的事情，我想就请教您关于民进党这个，就是大家先前有一份民调，马总统这个声望最低的时候来到9.2%啊，但是有人就跟民进党说，在台湾的内部也有舆论说，这个9.2%。就是只有9%支持马总统，不代表说剩下的90.8%全部都支持民进党。那么也就是说，民进党到现在也不能够拿出一些具体的政策来证明说，他比国民党更有能力执政。所以有人就讽刺民进党说，你不能光靠国民党烂，然后就期待说因为他烂，然后你就白白的坐等这个执政的位子。那您觉得是不是这也就是民进党的困境？就他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跟以前一样，不断的筹划或者是打击国民党，但自己没有拿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去说服台湾的民众。
其实，在台湾的这就是我们在政治界了哈，尤其在政治论坛里面呢，特别是年轻人的这个网络的这个讨论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讲法，就是国民党无能， 民进党无赖啊。那么这个，所以台湾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人民真的也是没什么好选择。有人常常讲说，民主政治呢就是两个烂苹果里面选择一个比较不烂的哈。那么台湾现在目前在内政上面的的确确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窘境，就像刚刚博弈所提到的，国民党的执政的绩效的确不是很理想，但是呢，民进党事实上也提不出任何的一个有效的办法呢，能够取代来相让人民相让选民相信他们能够取代国民党啊。那么现在就变成民进党寄望的呢是国民党做得很烂，那么他们在选举里面呢就可以击败这个很烂的国民党。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在内政上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事实上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造成现在，台湾这个两党政治呢在内政上面显得非常的无奈啊，也显得非常的闷啊。我想主要的关键因素就在这个地方啦。那么也或许正是这个因素呢，所以使得马英九总统呢他的这个政府团队，我同意刚刚赵全胜的教授的一个看法，就是未来的两年多了，马英九总统呢他是一定会把它做完的哈。因为台湾的宪政体制的关系啊，即便即便是国会被这一次被倒戈成功，也是不会影响马总统他的执政地位的哈。更何况他现在看起来他是想要从两岸这个方面呢先取得一定程度的突破，那么在国际上面呢也能够取得美国以及周边的一些这个台湾过去传统的盟国以及北京的这方面的信任，然后在外交上面跟两岸方面先取得稳定跟突破，然后呢借助于国际上的这个力量呢来帮助台湾的内部的经济呢能够走出一条路来。因为台湾现在真正内政上面非常大的一个困扰的，或者说马英九执政团队呢交不出好成绩来的一个关键点，其实就是在于闷经济啊，在台湾内部的经济一直找不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的途径啊。那么过去呢，台湾的强势的产业呢，现在已经逐渐的被中国大陆，然后被南韩啊，甚至于东南亚有一些新兴的国家所取代啊，所以台湾的经济的竞争力是有下滑的迹象。可是呢，物价又飞涨，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群众是显得非常的不耐跟不满的。所以说，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那么马总统的执政团队是希望从两岸跟外交方面呢取得一个助力来，化解他内部的困扰。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晚上我们是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呢。
好的，我们现在好多听众在线上等候啊，我们先来接台北的余先生。余先生请说。
那个两岸之间跟国内的蓝绿冲突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真正重点还是我们北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什么呢？叫做我们就是那个言出必行，言行要如一。那现在在 APEC 两岸的官员有一个好的进展，可是中国大陆为什么在内部的媒体里面对这个两岸的互相称官衔一句话都不报道？那这个东西让台湾人民觉得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连大陆人民你都不敢报道真相，那台湾人民怎么能相信你？我想请教两位我们的来宾来就这一个问题给一个答案，谢谢。
好，谢谢。这讲到了还是互信的问题啊。是不是赵教授您先简短的回一下，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听众电话要回。
好，
您对这位余先生的看法您怎么说呢？
余先生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啊。这里面当然涉及到一个有一个我的理解啊，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大陆恐怕还在评估这样的一个，这是我的判断啊。因为你要说完全没有公开，但实际上，这个他的发言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对吧？他说不要过度解读，好像有这样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只不过没有把它向台北方面大幅度的来进行报道。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个渐进过程，就是看一看这个各方面的反应。包括大陆内部的反应，如果这个能够比较正面的话呢，也会继续，甚至于将来会向更高的层级进展。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好的，谢谢赵秀。我们还有好几位听众观众电话，我们先来一起接，然后再请屈教授啊，从台北方面我们给我们回应一下。下面来接的是新北市的黄先生。 黄先生。
好，来宾好。
哎，你好，请说。
我先讲一下前面的问题。老毛老蒋所遗留的历史难题啊，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得到妥善解决。两岸同胞同文同种，都是炎黄子孙呐、啊。到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了，只要大家开诚布公，为民族大局着想，两岸应该要积极进行官方接触，进行政治谈判，
好，
达成两岸妥协。
好，这是黄先生的观点哈。下面我们来接着台中的姚先生，姚先生请说。
很简单的说，两岸啊是三党，我所说的三党是啊，国共之外还有一个民进党啊，这个民进党是进来搅局的。简单的说一下，在这个两岸三党啊以及两块招牌之下，然后政经社政治上应该是交叉统治，然后经济上是经世济民，然后社会上是稳定发展，最重要啊，这个大陆啊上海的自由贸易区能够在明年扩大的时候啊，能够包含整个的那个太平洋的西岸地区，然后这样的台湾啊就能够自然的融合在一起。谢谢你们。
好好，下面我们来接的是台中的陈先生，陈先生请讲。陈先生，你还在线上吗？
线上，你好。
啊，请说。简短哦。
好，是刚刚有那个主持人所说的啊，这个一国多党啊、中国共产党是一党专制，如果说一国多党的话，我想这个他是不是共产党已经结束一党专制呢？共产党不是一党领军吗？所以说根本上的意识形态问题哦。那台湾经济为什么会如此的惨败？我觉得啊，是共产党他在国际地位上拼命的打压台湾，让台湾走不出国际，哦，任何的签约、任何贸易协定都走不出去，跟对国外国际有正式的平等的互惠的条约都签不出去。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台。
好，谢谢陈先生。我们时间关系哈，因为江苏的钱先生等了很久了。江苏陈先生，请您简短，请说。
哦。我是这样觉得的。喂，
哎，请说。
喂，你好。
哎，你好，请您赶快开始呀，请说。
啊，我针对第一部分，我是这样觉得，因为最后中国大陆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按照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原则，才能就是对两岸协商才最有利。
好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好，我们谢谢上海的江苏的钱先生啊，上海的王先生也等候很久了，不好意思，请您现在就开始简短。王先生，您在线上吗？
啊，在呢。
好，赶快请说。
啊，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问一下主持人还有来宾，就问一下，就是日本人统治了台湾50年有个什么感想？还有美国人一直统治台湾，现在统治台湾还有什么感想？
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必须要控制一下时间，这么多听众的电话，还有几位我们不能接听了，很抱歉。广东的王先生还有台北的谢先生，希望您下个星期继续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那么我们在最后节目剩下不到2分钟时间了，我们要请来宾给1分钟的时间来做简短的这个总结哈。先请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教授。
好，我想很快的回应一下啊，这个新北的黄先生引用了毛蒋这个当年两位老人家这样的一个事情，确实，这个当时是有一定的气魄啊，还有这个重庆啊，两边都见面呀。当然后来内战打起来了，这个，所以现在的这个政治家，习近平、马英九能不能有这样的大的这个战略格局是很重要的。另外，上海自由贸易区确实应该这个惠及这个台湾。那么还有这个江苏的钱先生讲到九二共识，这个也确实是一个基础。那么最后呢，上海的王先生啊也讲到了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外部因素啊，这个日本美国这样的因素，确实在历史上日本曾经有过殖民嘛，日据时代50年。那么现在这个外部的因素，我还是讲刚才那个问题，如果两岸真是合并的解决了，那么外部呢，他也没有理由进行反对。
好的，好，现在我们来请台湾的屈兆祥教授来做结论了，屈教授。
我们从刚才四位台湾民众call in进来了，你各位从他们讲话提的问题或者他发表的意见，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台湾人民呢对于大陆的特别是在政治方面的信心的确是很薄弱的哈。而中国大陆现在事实上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了，那么预估到2030年以后呢，很可能全球的格局呢就会是一个两超多强的一个世界格局，中国大陆绝对是一个世界上的大国。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势之下呢，如何如何这个善待跟尊重台湾人民，让台湾人民能够恢复对中国大陆的信心，我特别是指的政治的信心，这个对于解决长久解决台湾两岸的问题呢会比较有帮助。
好的，非常谢谢屈教授的分析哈。那么感谢听众的参与，尤其是中广新闻网的听众，还有叶博弈先生在台北啊。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海峡论坛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非常谢谢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教授赵全胜教授，谢谢赵教授。
好，
也谢谢台湾师范大学的屈兆强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跟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哦，来宾跟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者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来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观看 VOA 卫视的现场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在这里您也可以观看 VOA 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方法是进入 VOA 卫视，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电邮信箱是 chinese@voanews.com。 后任香港特首梁振英，
他有他自己国内。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参加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发到 voasinwen@gmail.com。 VOA 卫视全新推出，敬请关注。
好，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我们还要继续关注台海两岸的最新动态，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